我今天我想分享一个菩萨的开示，然后请师父慈悲验证一下。现代人的灾难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自己可以造下很多的业障，同时也可以开悟去除业障。业障的去除要靠平时功德的积累。真的灾难来了，只有自己的功德可以救自己，所以功德才是你的救命绳。没有功德，任何的灾难都很难躲避。所以学佛修心真的不容易，不是简简单单的念念经就了事的了。真正的学佛要开悟，要懂得道理，盲目的跟风随大溜，只会让自己后悔。所以生活中少不了佛法，生命中少不了观世音菩萨。一切唯心造，万法由心生，只有自度度他才是上上策，精进努力方是真修。光说不练是嘴把式，光看不做是不行动。真正的开悟是要动起来，走起来，把这么好的佛法传递出去，这才是学佛的真正意义，领受吧。已经到了这个天时，各地的灾难都会越来越多，能够帮助你们解脱灾难的只有你们自己和观世音菩萨。不信大家就看看未来的新闻，各地的灾情将会越来越频繁，洪水地震将会逐渐的渐渐频繁起来。动起来吧，孩子们，今天还在为自己家庭里的烦恼而心烦痛苦的时候，你要知道有多少人在瞬时间连家都没有了，不恐怖吗？昨天还在操场上翩翩起舞的孩子们，一转眼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珍惜吧，我的孩子们，你们要真的长大啊，真的成长啊，思想上的成长，思维上的成长。在这里，无论多大的学佛人，我统称为孩子。你们知道你们多么的不堪一击吗？灾难来了，你们没有菩萨和护法神的护佑，你们能够躲得过去吗？你们今天还在为名为利争吵，殊不知你们的命运也同样躲不过天灾人祸的共业呀。累生累世谁没有造过恶业？你们难道敢说你们没有偷过一支笔，抢过一块钱？杀业的果报如影随形，真的不要做了呀，太可怕了呀。水族们集体攻击导致翻江倒海一样的灾难，你们真的躲不过去呀。不要再吃活的海鲜了，水族们怨声载道，你们看不见的，只要是伤害你们的孩子，你们什么感觉呀？如果吃了呢？都是娘生父母养的，都是有血有肉的子女，人人都有爱惜自己身体的权利，希望大家嘴下留情啊。此时我劝各位同修们，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劝劝身边的亲朋好友，不要再吃活物了。这血淋淋的身体，你们是怎么一口一口吃下肚的？难道不会流泪吗？当你们看到新闻上某个孩子被重物夹伤，妈妈是哭得最伤心的一个，血淋淋的，想想难道这样的血肉你们也能咽得下去？不要吃了，这一盆一盆的不是美味，这是业障和累赘。等你真的果报现前了，你就知道苦了。等到哪天你的肠子被医生宣布切掉一块，身体器官宣布被拿掉一个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如果当此时正好无人给你器官移植，你此时是什么心情？不要傻了，快吃素吧，否则灾难共业在所难免。业障并不是吹的，业障是在你狠心造下了恶业之后，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果报如影随形。不要愚痴了，赶快忏悔你们之前杀业的业障，不要等到果报来了后悔就晚了。希望今天听我开示的人们能够正信正念，真正的佛法是劝人向善的，真正的正法是无争的。尽管有太多的不如意，但是一定要记住谦虚谨慎，好的东西是经得住时间验证和推敲的，唯有邪才怕别人说出不好。真正的好的东西不用去争，也不用去斗，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的，唯有观世音菩萨的大爱可以天地震动，天上地下提到观世音菩萨也是正气浩然，正的永远是正的。 今天台长学观世音菩萨爱天下一切有缘众生，将佛菩萨的慈爱播撒大江南北世界各地，其心之诚天地可见。台长也是历尽艰难险阻来救度众生，好与不好是众生用眼睛看的，不是一两个人说就可以说倒的。心灵法门本着佛陀的教导，依教奉行，严持戒律，修口修心，以戒为师，尊老爱幼，爱国爱民，真正的把佛法推向了新的高度。希望本次开示能够点醒世人，真正的菩萨是时刻心里想着救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时间浪费在无谓的痛苦狡辩之中。希望众生努力精进修行，如果身边有不好的气场，要马上多念心经，不要去看不好的声音。人生修行如同旅行，如果你走进去了出不来了，你就白来了。最后奉劝各位，转告各位佛友及家人，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吃素，还身体一个简性的自由人，不要诽谤正法，否则因果报应真的很可怕，不要无视因果轮回。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今天开示法喜充满，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感恩龙天护法护持，再见。感恩师父。
谁呀、啊？这是谁写的？
那个是我，上个月的时候，然后上完香，我在念经呢，突然感觉有菩萨想给我就是开示一下，然后我就是接收到了这个开示，但我知道是菩萨，当时我问了是谁说的，然后过了好长时间，有一个意念感觉是弥勒佛，但是我也不太确定，
反正我们今天先不讲。看看里边讲的是正能量就可以了，啊，不管是菩萨讲的还是那某个人讲的，只要是正能量，我都觉得能够给人一种帮助、一种启迪、一种精神上的支柱，都是好事情。
一个问题，哎，师傅，其实听您今年的那节目，其实大家都有一个感受，有两点。第一个，师傅说，第一，师傅还是苦口婆心的说一定要吃全素，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男女之事问题，
对，
就大家同修们的感受。
对，
你看，就下到我再做一个分享，就是这个从其实观师傅大声疾呼的要求大家吃全素，那观世音菩萨如何是对吃全素的开示，这个同修梦到了，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听一听。他说是一个同修吧，梦到观世音菩萨对吃全素的问题慈悲开示如下。观世音菩萨这样说：徒儿，吃全素并非你师父提高了对你们的要求，这本就是一个学佛人最基本要做到的，是慈悲心。一边念解结咒，一边却与众生结冤，一边求做功德，一边求人天福报，可还是在做恶事。如何能成菩萨成佛？想当年我也是在人间很多事才有今天的果位，其中历经的艰辛和磨难远非仅仅做到一个吃全素就能了得。学佛之初未必能吃全素，能有此慈悲心，可是随着修行时日增加，为何不能做到？你们看到你师父心疼流泪是你们的慈悲心，但是看到畜生道的众生受苦，为何不能升起慈悲心？难道他们不是众生？看到盘中众生之肉，又怎能忍心下筷？畜生道众生因造恶业轮回为畜生受报，但是并非无改过之心，食他之肉，他的灵魂必定遭受痛苦。做菩萨和你师父的弟子就必须要悲悯众生之心。徒儿，你要找到最干净的本性，拔除恶念，消除业障，这样你才离菩萨道越来越近。你师父的境界越高，果位越高，对跟着他学佛的信众期望也会越高，他希望你们好好修，以后也能修到更高的果位。很多事情还需要你们好生领悟。现在这个问题不难理解了吧？徒儿，你离菩萨对你的期望要求还相差甚远，望你更加精进勤勉，好好修。师父，是菩萨是这样说的。
这个是的，呵呵，这个是的。
那师傅，那我问你，你说这个学佛人要有慈悲心，那怎样才能做到没有分别心的慈悲？你看，看到大家看到师傅这么辛苦，大家心生慈悲，但是有些人就是吃荤，那怎么叫无分别的慈悲心呢？如何去做到呢，师傅？
那是个境界问题啊。有些人嘛，看见师傅他已经算大爱了，因为师傅不是他的亲人，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把师傅当作比亲人还亲，那他已经是超脱那种家庭式的啊小爱了，他已经是大爱了。但是师傅要你们把他这个爱更加的扩展啊，不但要爱师傅，还要爱众生，还要爱众生，还要爱友情众生。还要爱那些不管是吧，只要那些动物啊，这也叫有情众生。你看一些狗你养着的话，它对你也是很好，对不对？
那是的，那对呀。
还有嘛，就是啊，连无情众生，无情众生你也要爱护啊。比方说你不能动的那种啊，比方说那个石头啊、地板呐、五谷杂粮啊，你也要爱护啊，你不能浪费啊。对不对啊？
是，
这是你的心理本身的一种境界在提升啊，所以一定要学的。所以菩萨真的很慈悲啊，什么都关心我们，什么都讲到，所以只是我们人啊，这个爱太小了，范围太小了，
哎、
对不对啊？啊，
要大爱啊，师傅、
啊，
是吧？
连我们心灵法门，除了华人学之外，我们连西人也要学。你看看现在全世界有很多西人都在学。法国人会念心经、大悲咒，然后我们这很多印度人呐、美国人呐、加拿大人呐，他们都会念心经、大悲咒，这个多好啊，对不对啊？
是啊，对啊，对对。你看师，你看菩萨说的那句话，一边念解结咒，一边却与众生结怨，一边求做功德，一边求人天福报，可是还是在做恶事啊，如何能成菩萨、成佛？
这几句话还听不懂啊？这里在天天说要做菩萨。求的嘛，全部都是人间的福报。哎呀，我的儿子嘛考进了。哎呀，我的家庭嘛好了。哎呀，我要这个生意能够这笔生意谈成了。这种怎么修啊？怎么修啊？修得好不啦？这只能师傅只能笑笑。有些商人跑得来，好像觉得他有钱，好像他就能够求师傅帮忙一样。我无所谓的。我根本不会，你要根据你，我不会帮你求，因为你根本自己要根据你自己的福报来的，你没福报的话也求不到的，明白吗？你自己上辈子没有这个因缘，没有这个缘分，那个菩萨怎么跟你结缘呢？就这个道理。
是的，那师傅啊，你看你当时说观世音菩萨这样说，徒儿，你要找到最干净的本性，不除恶念，消除业障，这样你才能离菩萨道越来越近。请问师傅，这种最干净的本性是什么呢？师傅，
就是九世天中的呀，佛的初始性呀，就是人的本性啊，他叫我们就称为他的最内在的一个佛性呀，就是佛性，就是我们最干净的本性呀。本源，这叫本源呢，本源的本性。
本源，
啊，
那师傅，那我们学佛人是不出恶念，消除业障了，才能找到本性，还是先找到本性，才能更加有利于不出恶念，消除业障呢？
那当然，先要找到，从理论上先要找到本性呀，然后在实践上再慢慢就找得到。今天就等于你要到地方去，你先要找地图上找到那个地方，你才能开车过去啊。对不对啊？
哦，
啊，你不可能一边找一边往目的地走啊！你不目标不明确的话，你再开也没用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傅。
喂，师傅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小李师兄他掉了
，他掉魂了的，他应该如如不动。
是师傅。
你稍微等一两分钟，那种电话公司嘛都是这样的呀。
是
来不及挂掉，你再打，你打得进来了。
是。
现在不是他打进来，是你打进来了。好了，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啊，跟师傅分享一个同修的梦境，师傅，
请说。
啊，弟子问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 弟子在出去渡人的时候提到自己吃素，很多人就对我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请问观世音菩萨可否请来济公菩萨讲解一下这句话的意思？观世音菩萨说可以。于是济公菩萨为弟子开示如下：酒肉穿肠过，那是随着事实的变化，有酒有肉无朋友，无酒有肉非朋友，有酒无肉亦非朋友，无酒无肉真朋友，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那是在非一般的情况下，世人若学我必定堕魔道，修行不可马虎，修行不可懈怠，修行不可放纵，修行不可奇异，修行不可以是为非，以假为真，以虚为直，修行当谨慎，修行当精进，修行当不放逸。
讲完了
啊？没有师傅，喘下气。勤修勤修，自当度尽苦厄，般若般若，自信无上菩提，看破放下心自在，西方极乐指日可待。弟子分享完了，师傅。
我告诉你，这才叫济公活佛呢，这才叫济公菩萨呢。
是师傅。
我跟你说的，现在知道了吗？
是是，弟子知道了，师傅。
很多人还误解济公菩萨说什么，世人若学我下地狱，酒肉还穿肠过呢，穿得了你的肠的？
哎呀，是是是，
人家济公活佛在显化给你们看，叫你们，就像你看过那个豆豆先生吗 ？Mr. Bean
啊，看过
豆豆先生，对不对啊？豆豆先生写的东西你们应该去学不啦？撞人家车逃走，他是在丑化那些人的恶劣的性、劣根性，他在丑化人的阴暗一面，你也去跟他学啊？
是师傅。
现在明白了吗？好丑不分的人呐、啊。好坏不分的人呐、啊，现在知道了吧？
是师傅，有时候弟子呢回国的时候嘛，有时候家人一起吃饭，我说你们吃你们的，我吃素食。然后呢，像弟子的很多表哥表兄那些人，就是说马上说这句话：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阿弥陀佛，你为什么不吃啊？哎呦天哪！我听完之后我都特别郁闷。
现在知道了不啦？根本不能，根本这种境界根本不能理解人家济公活佛在人间的苦心。
是
你就像师父一样，我有时候要讲弟子几句，人家说台长态度不好嘛，态度不好，你爸爸妈妈教育你的时候态度好了，急呀、啊，对孩子急呀、啊，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因为您教育您讲他们的话，都是帮他们消业障，来告诉他们的缺点，让他们改进。有的人只是不明白而已。
好了，境界不一样的，理解能力不一样，没有办法。严师出高徒，过去庙里的和尚，你看老和尚怎么还打呢？
是
开玩笑，真的
是的，师傅。
严师出高徒，中国人传统讲的棍棒底下出孝子呢。
孝子，
你怎么讲啊？
是是师傅，是师傅。那师傅啊，弟子有几个问题，就是说济公菩萨开示：修行不可马虎，修行不可懈怠，修行不可放纵，修行不可奇异，修行不可以是为非，以假为真，以虚为直，请对此请师傅为我们开示一下吧。
济公活佛讲的这个还听不懂啊？以假为真，济公活佛吃肉给你们看，其实就是让你们知道什么叫不好，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
这个就是你们不能以假为真。很多人说，哎呀，酒肉穿肠过，他是不是以假为真啊？对不对啊？
对。
人家哎呦没钱不行啊，哎呀我一定要钱的，是不是以假？钱来钱去哪是你的？走的时候两手空空，是你的钱吗？
不是。
好啦，
一切都是假的。
知道我们就好了。
是
这个菲律宾啊，不是菲律宾了，那个叫印尼啊，是哪个国家的？不是把那个钱一个晚上全部把它变，说没有用了吗？换新钱。
印度
、现在明白了不啦？
明白了，师傅。
你手上拿再多的钱，一个晚上叫你全部变成废纸。
对，变成纸片了，什么也用不了。
是假的吧？是不是假的？
是。
啊，现在还不明白。
知道了，师傅。那师傅啊，那现在劝世人吃素很难，有的人都生病了还不吃素，以为荤可以增加营养。有的养生医生呢，就是说提倡荤素搭配；有的医生呢，用数据证明吃素有益健康。世人难分真伪，针对这个现象，请师傅为我们开示一下吧。
我就问你一句话：世上菩萨多还是众生多了？
众生多，师傅。
好了，那众生不就是迷惑呀，叫众生呀，菩萨不叫开悟呀，所以真的上天能有几个啦？你能把所有的人救了？现在所有的人都是为名为利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能救几个人啊？
是师傅，
你真的修上去几个啦？所以有时候没办法的呀，痛苦也只能这样啊。
嗯，
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你救不了的人，你只能看得到真的忘哀心叹呀，心叹了，
是
没有办法的，非常悲哀的，真的。你只能叹气啊，你还能做什么？这些人不相信的，他就是嘴巴里胡说。你看台长跑到社区里面，看见他们那些人又吃肉又怎么嘴巴里讲，一看我吃素的，哎呀你怎么？
是，师傅，弟子也有过这些情况，
啊、
比如说弟子的父亲呐、啊，还有一些家人呐、啊，然后呢，哎呦，说的我真是。
说的你觉得你是在犯罪，他们是有道理的。
是啊，师傅是就这样的
啊。好了，
嗯，那师傅啊，那现在末法时期，邪道无处不在，对于修行的初入门者来说呢，是非常难辨，真假难分，请师傅就吃素与吃荤对修行的影响开示一下吧，让修行者能够坚定道心。
哎，这种太简单了，嗯，好好的吃素，吃素不但对身体健康，那菩萨讲的，吃素的话培养慈悲心，
嗯，
没有慈悲心，你学什么佛呀？一个人连吃素都不肯吃，其实上讲的，我曾经讲过的，你拜过师的弟子，对不对啊？
是
啊，你说尽量吃素，那是师父弟子守则里边讲的。如果你两年之内你还不吃、两年到三年你还不吃素的话，你基本上这朵莲花就没了。
是
啊，所以很多人以为一直可以吃下去，只不过开始的时候要把你们引进门，让你们不要要求太高。如果你两三年修下来你还不觉悟，你这人哪有莲花、啊？
是师傅、
嗯，喇叭花的喇叭花，咪哩嘛啦，嘣嘣嘣。
那师傅啊、嗯，那个济公菩萨开示：有酒有肉无朋友，无酒有肉非朋友，有酒无肉亦非朋友，无酒无肉真朋友。请师傅为我们讲解一下吧。
这还懂？这还不懂啊？我们吃素的人跟吃素的人是真朋友。
嗯。
大家吃素在一起的人是不是真朋友啦？
是师傅，
有酒有肉，我们假朋友呀。
是。
好了，你说说话，他说说你。哎呀，好了，到后来一碰到自己的利益了，马上翻脸了。
是。
我们无酒无肉，我们是真朋友，我们不会翻脸的。
是。
有酒无肉啊，有酒的人，酒喝醉的人，嘴巴里跟你讲了，等到他醒过来了，他会理你的。
啊，不会的。
好了，还不懂啊？什么朋友啊？
师傅，
假朋友。
是吗？明白了，师傅。
师傅，嗯，今天先分享一个梦境。有同修梦见观世音菩萨，对我们现在修心灵法门的同修啊、然后关于吃素的开示。然后这个同修呢就梦见，他就请观世音菩萨能否请那个华佗仙翁给大家开示一下吃素的营养及营养的方子。观世音菩萨就说好，华佗上仙。然后华佗上仙就开示了。第一，吃素吃全五谷杂粮，很有营养。第二，吃素断荤，荤乃浊气不调，失天道，杀物命，违天理，灭人性，乱我佛性。第三，吃素禁欲，欲乃浊，欲乱性，欲伤身，欲害命，欲乱本，欲失精，欲断魂，欲致命，欲看不破，终摆脱不了情网，欲海难填，迷途知返。 是施术护身，万物有情，皆爱之命，切莫伤害，伤他性命。我有妻女，他亦有情，爱他护他，可谓放生。放生免三灾，放生离九恒，放生能延寿，放生能太平，放生放生当放生，三世轮回莫非轻，烦恼逝去随风散，有你有我共大同。师父，这是佛陀上仙的开示，能听见吗？师父
听见，很好。嗯，
喂，
听见。
哦，这边信号不太好，师父听得见是吧？
听得见。嗯，
啊，接着呢，地藏王菩萨也关于吃素也做了开示。地藏王菩萨开示道：吃素戒杀，是乃大道，万物生灵皆具佛性，伤根伤本，全乃沉沦，五欲五贼，当断得断，戒杀放生，合乎天道，有理有法，方可为治。人间大道，放生复生，爱惜物命，切莫杀生，守住菩提，自信清净，但存善念，天地护佑，小小生灵也有佛性，切莫伤害，允他性命，万物有情，天道自然，唯念唯想，诸佛观音。师父，这是地藏王菩萨的开示，关于吃素的。
非常好，地藏王菩萨讲的非常好。嗯，
啊，师父啊，那个想请教师父几个问题，关于这段开示的，这里面有段讲到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众生的友情和佛性呢？
众生，比方说放生之后，啊，放生之后他能够投一个胎了，啊，那他不就进入人道吗？进入人道他就有佛性了吗？因为这些动物们分成也算有情众生的。我问你，狗不是有情众生吗？人家说连老虎都虎毒不食子啊，都是有情众生啊。但是现在是普度众生嘛，普度众生嘛，就都什么都要度的，明白了吗？
啊，师父啊，地藏王菩萨也开始说万物有情，天道自然，我们如何理解呢？这句话，
万物有情，天道自然，就是不管怎么样讲啊，顺天啊，替天行道啊，就是正能量，戒杀生，这种谁都知道是好事啊，这种就叫替天行道，明白了吗？心灵法门现在为什么正？就是你看我们戒杀生。真正的庙里的法师啊什么啊，他们基本上啊全部都要戒杀生的啊，他们不能吃
荤。是的，是的。
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明白吗？
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师父啊，华佗菩萨也开示吃五谷杂粮很有营养，其他菩萨呢和师父也曾经开示过很多如何平衡营养的食谱或者信息，请问师父，现代人被那个荤食搭配啊，荤素搭配的营养更全面，或者从肉中能获取更多的人体需要的营养，这样的理论已经很根深蒂固了。那面对这样的疑惑，我们如何应该理解呢？如何引导人更加更好的吃素呢？
对任何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都要加以引导，引导能成功不成功的是另外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必须去引导，明白了吗？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师父，华佗菩萨开示吃素也应该算是一种放生的一种形式是吗？
是的。
那我们师父讲。
是的。
哦，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请问师父如果针对于不方便多放生，或者因为自己的资金问题啊没法大量放生的师兄他们在吃素之前如何向菩萨祈求能得到和相称相同的利益处呢？
这个跟相同的利益处从哪里来是不是啦？
就是他因为由于自己条件没有办法大量放生嘛，他想通过吃素啊能得到和放生同样的益处，这个应该怎么向菩萨祈求呢？
这个菩萨讲啊，吃素是一种自我修养和自我修为的行为，它是戒杀生戒律当中的，所以呢他也可以 啊，他也可以完全用这种守戒的方法来让自己积累更多的功德，
嗯，
明白吗？
嗯，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请师父用白话开示一下。嗯，地藏菩萨有句话说到是有理有法方可为智的意思，请师父用白话能讲解一下吗？
有理有法，有理你知道不啦？对不对啊？有道理啊，
嗯，
这个人在如理如法上面叫有理啊。有法，
嗯，
你有佛法不啦？有佛法在心中方可治理，有佛法有道理在心中，明白明心见性的道理，你当然能够就做任何事情了，在人间。好了，
嗯，哦，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地藏王菩萨把吃素上升到了高度，请问师父，佛陀当年针对于末法时期的人类大开杀戒，这方面有没有过什么开示？为什么现在的人对这种逆天道的恶事却如此无动于衷呢？
因为末法时期五浊恶事，你就等于相当于跑到我们人道的下一道畜生道里面，你跟畜生讲，你为什么要相互残杀？你们相互为什么要撕咬啊？那就一样道理啊，听得懂了吗？他们会听不啦，
嗯？
现在菩萨来跟我们讲，我们人听不啦？师父现在天天跟他们讲，叫他们戒杀生，他们听不啦？连狗肉都吃啊！
现在人真的很难，
很难的，神经病啊，都是疯子啊！啊，看见了不啦？现在你别看了，连选出来的都有疯子啊。还不懂啊？谁都看得出来，
我看了
啊，随便谁人家都看得出，就是他自己不认为他自己是疯子，那什么办法了？
是的，感恩师父慈悲。
您在台长，您全年无休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慈善事业，广大佛友也感受到您在教我们学佛修心念经的同时，也给我们中医的药方保护好我们的肉身。中医药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今天呢，李时珍菩萨是我们的李时珍菩萨给大家开示了一些话，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李时珍菩萨是这样说的。中华上下五千年，百世以草木药材来为众生医病治病，从古至今乃至当下，中医中药药材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为众生造福与利益举不胜举。如今世道人心都以享乐为主，很少还能想起以前的困苦，这样也是间接造业的根源。在近代，人们不再是以草食植物为主食，多以畜类为解口腹之馋，岂不知造业迅速，果报亦迅速。当今观世音菩萨慈悲悯爱众生，救拔众生疾苦，当下令众生离苦得乐，实属菩萨慈悲妙法降世，普度有情，甘露遍洒。大家应该心生感激感恩之情，不要再吃活物了，这样下去的果报就是共业一片一片的走人啊。今天众生的业力里面也包括你们的业力，只要大家潜心悔改，不再吃荤，坚持下去，不但身体会得到净化，空气也会得到净化，你们的内心也会得到净化，真的是非常有福气的一件事情啊。吃素多好啊，一个人吃素要的就是健健康康，从心理上你舍弃了贪，从心理上才能慢慢的舍去啊。许多人就是不能够忍下来，想想自己吃的那么胖，身体都吃坏了，真的值得吗？现在就说说海鲜，大家以为不以为然的一盘海鲜小吃是吧，一般一个人都能吃一盘海鲜吧，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慢慢把你们的肠子都吃得坏掉了，你们还不知道呢，这种东西是不适合在肠子里走动的，你们吃了它的魂，他们以后会集体报复的，不值得啊。进医院切肠子的时候就知道疼了，平时根本不注意不在乎，岂不知这都是你自己 造作恶业的积累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真的把你们的身体某一个部分切下来，你们想想对得起你们的父母吗？儿有苦，娘最难受，哮喘有很多种，干嘛偏得大鱼大肉给父母，干嘛偏得大鱼大肉给父母啊？吃点健康的素食不好吗？不要浪费身体上的功能器官，不珍惜一样会离你而去。如果今天你想吃坏了，把自己的手咬下来，看看自己会不会吃，会不会去做，真值值不值得不值得？动物一样的感受，不是没有生命啊，怎么就这么狠心吃他们的肉啊？可怜啊！大家今天听我说之后，要好好忏悔，劝导身边的人吃素。你都有功德，我也劝大家多多吃素，身体会越来越好。尤其大家学佛之后，佛光天天普照，正信正念天天存在心中，这样保存一颗纯净的身体，不久的将来就会冲霄凌霄，一直上天的。希望大家多多努力，好生度人。学佛之人吃素是必须的，没有任何理由，这是你回天的一个考评点。最后祝福大家新年里开开心心，多多发喜，忘掉心中的烦恼，多多帮助别人，让观世音菩萨的佛光可以照耀在你们身上，去影响更多的学佛人。谢谢大家。师父，我分享完了，师父。
很好啊，这个真的是李时珍讲的。
哎呀，很感人，师父。
你去看古时候啊，那些名人，他本身就是天上来的，而且呢，
师父以前开始过
啊，而且很多是道家，就是仙道啊，我们说的是太上老君啊。他身边也有很多的那个修行人，他们其实都是我们说起来应该也算菩萨吧，也算仙人吧，所以他们到人间来就是来帮助我们的。所以他们，你看李时珍的那个《本草》啊，这个纲目，
《百草纲目》
啊，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让人家来理解什么草能够治什么病的。所以李时珍刚才讲的，你看它里边夹杂着很多的文言文。啊，
对对对，
啊，这个不是，这个他，因为他这个老人家时间长了，他习惯于讲文言文了嘛，所以他在现代文当中他会夹杂了一些文言文，你一听就明白了，啊，绝对不是现代人讲的，明白了吗？啊，
对，明白了，明白了。嗯，师傅，弟子有几个问题想请示你啊。你看李时珍菩萨他开示，他说是如今世代人心都以享乐为主，很少还能想起以前的困苦，这样也是间接造业的根源。就是说师傅，就是众生啊，我们众生为了欲望和各种享受造了很多的业，随着科技的发达以及信仰的缺失，现代人造业迅速越来越快，造的业越来越多，请师傅开示一下，我们生活应以什么样为目的，如何避免造业的根源啊？师傅，
造业呢，造三业嘛，啊，意业、口业，啊，这个行为业。行为呢是什么呢？行为你吃，你杀动物啊，吃东西不就是造业吗？对不对啊？你嘴巴骂人是造业，你脑子里动坏脑筋也是造业，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归纳为这个三大业啊。所以行为不能犯错啊，脑子里嫉妒人家也叫啊，也叫有业障啊。所以呢，有时候呢，嘴巴里讲出来的话，出门不认货，那也是业障，明白吗？没有办法，他不听人家话，他自己就造业。所以呢，造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完全靠自己一种觉悟来抵挡的。如果你有觉悟的人呢，你就慢慢的会控制好自己的口业，不要乱讲话，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
如果你今天没有觉悟的话，你就会嘴巴乱讲。你去看好了，嘴巴乱讲的人都没觉悟了。
对，那师傅，我们如何时刻提醒自己不再去享受人间之乐，不去再造新业呢？师傅，
很简单了，你吃素嘛，就不造你的口福了，对不对啊？你自己要克制住男女之欲望了，那你就不会找麻烦了。你要是自己能够克制好自己的财欲了，那你就不会贪污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很多人，很多人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的时候，他就造业，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李世尊菩萨他开示说，大家应该心生感激、感恩之情，不要再吃活物了。这样下去的果报就是共业，一片一片的走人啊。师傅，吃活物除了本身就会对自己有报应外，还有什么样的共业呢？师傅，
共业嘛，地震啊，水淹掉啊，
嗯，
水淹掉嘛，最吃海鲜嘛。一般的这个渔村里边嘛，吃海鲜嘛，抓鱼啊什么，这些渔村都被水淹掉了呀。你看看过去，你看这次印尼海啸，淹掉的全部当地都是捕鱼的人呢。
不是的，是的，是的，还有日本，他们都是屠杀那种鲸
鱼
嘛，也是。
所以他们上次也是的，他们不但是海啸了，他们还有那个叫辐射啊。
哦，核辐射啊，
核辐射泄露嘛，也是啊，也是这个问题，很麻烦。所以一个人共业造的多了，这个每个人都在造业，造到后来集中在一起，那就变成一个共业了呀，对不对呀？啊，
对对对。那师傅，如果是已经造了共业，如何避免我们学佛人如何避免这种共业的业报呢？师傅，
你说避免得了不啦？造了一共业了，你还能避免啊？除非念经啊，忏悔
啊，念经啊，
否则没办法的，怎么被避免了？你已经造了这个因了，怎么可能有没有果呢？肯定有果的嘛。
师傅，那李时珍菩萨开始说，今天众生的业力，你业力里面也有你们的业力，师傅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师傅，
众生的业力里面也有你们的业力，这句话非常好理解。
嗯，
就是说，今天受大自然的影响了，受灾了，你说你里边有没有造业了？你小时候，你现在不吃活的了，你小时候吃过不啦？
那吃过，吃过。
好了，你今天有业报啊，你大家的业报，比方说，举个最简单例子，这里地震，你在地震区里边，你算不算工业受报了？一样的呀。
算的，算的，
啊，
算的，
是这样。
哦，明白了。那是否如果我们是学佛修心、吃素念经的话，是不是对这种共业的影响稍微就是减少呢？是否
会啊？它就是一个分子结构呀，每个人都在做坏事。你比方说，一万个人做坏事啊，那么你里边有九千个人不做坏事了。开始学了吃素了，做好人了，那么还有一千个人在做坏事。那如果就算有共业来的话，这共业很小啊，啊，对不对啊？啊，
啊，对对对对对，
啊，
是是是，
嗯，
啊，确实是这样。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李时珍菩萨开示，他说，只要大家潜心悔改，不再吃荤，坚持下去，不但身体会得到净化，空气也会得到净化，你们的内心也会得到净化。请问师傅，为何这里说是空气也能得到净化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这还不明白啊？这个，你杀业太重，恶气冲天的。恶啊，大家恨呐、啊！你杀他的时候，他有恶气的，这影响当地的气场的呀。啊，你比方说这个屠宰场的地方，
哎，对，
他就有很多的业障啊，对不
对
啊？啊，你想想看，当年希特勒那个焚化厂，那个焚化炉烧犹太人的时候，啊，对不对啊？你看看这个地方，恶气冲天呐！啊，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当时不是李时珍不是说就是吃那些活海鲜吗？师傅李时珍说，这种东西是不适合在肠子里走动的，你们吃了它的魂，它们以后会集体报复的。请问这些小动物集体报复的时间和方式是什么样呢？师傅，
聚到一定的灵性，它们就会报复。比方说你今天吃一个虾、
哦、
啊，它。他如果这个虾没有灵魂，那你吃了可能没什么事情，但是你吃的多了、那么一堆虾，那里边只要你不要吃50个虾，那你只要有10个虾有灵魂，他们10个虾的灵魂聚在一起，就慢慢形成一个业障在你身上了，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李时珍菩萨说，哮喘有很多种，干嘛偏得大鱼大肉给父母啊？吃点健康的素食不好吗？师傅，现在人不惜花钱摆大摆宴席，吃各种的生猛海鲜，本意随时为了孝顺父母，却是造了杀业的罪业，跟终生结下冤结，并殃及父母和子女。请师傅针对这种情况，为我们开示一下吧。我们学佛孝敬父母的最好的方式有哪几种吗？师傅，
你要买吃的给他们，你可以买香菇啊、木耳啊、燕窝呀、都可以呀、啊。为什么买大鱼大肉啊？真的，大鱼大肉吃的身上都臭的，汗腺出来都臭的。你想想看，一块肉放在冰箱外面几天，马上就发臭了，对不对啊？
是的。
你放在肚子里37度，人的体温37度，它在肠子里慢慢走啊走啊，消化不好啊，游不出来的，粘在肠子上。
是的。
啊，生肉和你的肠子的肉熟肉放在一起，熟肉会把生肉吃掉，然后就是慢慢的粘在一起，这块肉就会烂掉。一个好苹果和一个坏苹果放在一起，一个好苹果很快就烂掉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何况是肉呢？烂起来更快。好了。
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就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孝敬父母，比如有的父母他不是不学佛嘛，我们做子女的就给他烧小房子，给他放生，也不大跟父母去接触，因为父母他又不学佛，我们就是给他放生，念小房子，这样也是对他们一种孝传嘛，师傅？
当然孝顺了，我怎么听你说孝传呢？孝顺？
嗯，不。孝顺，弟子
认错。你想想看，他们法师呢？他们跟父母亲不在，但是他们可以祈福自己的父母亲啊，能够身体健康啊。他们可以帮父母亲加持啊，自己的功德给他们呢、啊，都可以。孝顺很多方法了，不一定你在膝下一定要照顾他的，对不对啊？父母亲有时候更爱看到的是孩子有出息，有理念。啊，有境界啊，对不对啊？啊，在边上这些事情，护士都能做的事情，你算什么孝顺啊？你能够帮他念经，帮他消除病痛啊，这比他你在身边照顾他痛得不得了，给他不停的按摩啊，弄毛巾啊，你给他一念经，小房子烧下去，他不痛了，你说哪个孝顺了？啊，就这么讲。
是。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啊，现在有些家庭不是父母不学佛嘛？当时劝他学佛的时候，他不学佛。如果父母走了之后，他是不是会后就当他离开人间的时候，会不会就全部明白了，就后悔？哎呀，你看我的子女叫我学佛的时候，我不学佛。
多呢，太多了。现在很多人死掉之后马上托梦，说自己后悔没有学佛，太多了。
哎呦，
一下去全部明白了。活该、我告诉你，真的无缘众生啊，真的自己没修好，你没有办法、世界上很多事情就像我现在劝人一样的，劝得醒不啦、他自己贪心的时候你劝他劝得醒的，
你劝不醒
啊。我过去跟很多人说，你不要这样啦，不要整天为钱啦，哎呀，我钱不多的了，劝得醒的，去跟人家有些人比比、啊、真的、哎呀，不知足啊，吃苦在眼前的，没办法。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李时珍菩萨开示，好生度人，学佛之人吃素是必须的，没有任何理由，这是你回天的一个考评点。师傅，那除了吃素，这是回天的一个考评点，其他还有哪些是必须做到的考评点呢？师傅，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不吃素的人回不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
对。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做梦了，我妈妈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你问他，你妈妈吃素吗？他说吃荤的。你相信都不要去相信他，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就像看图腾的人一样。他如果吃荤的，他说他会看图腾或者会算命，你理都不要去理他。根本不可能菩萨给他这种灵感的，要么就鬼通。鬼是吃荤的，所以很多人忌鬼，就给他杀鸡啊、杀鸭呀、杀乳猪啊，这是全部给鬼吃的，听不懂啊？ 鬼神。
听得懂。
啊，菩萨从来不吃这个东西的，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
好了。
是的，是的。
嗯
嗯，师傅，你看明星很多。你要明星那些学佛人不懂，他们供观世音菩萨就供欢，哎呀，其实真的是菩萨根本不来，是这样吧？供上欢。
他们明星们很可怜，过去他们找了一个泰国的白龙王也是的。
啊，是的，是的，白龙王。
啊，他们去拜他，他们是什么？这要解，他们只是解决今生今世的问题。哎呀，说的准啊！哎呀，我怎么样？你今生今世再好又怎么样？啊？你就是今生今世把命再好又怎么样？你要死的，你死了之后呢？这种人就没远见了，对不对啊？就像一个小孩子，对不对啊？在学校里的时候，我一定要做啊，做这个学生会主席啊，一定要啊，没有哭天抢地的。好了，最后做到了，那么人家毕业了，因为他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学生会上面了，你考不上大学，人家学生全部考上大学了，你最后你自己没考上，不一样啊！现在我们追求人间的名利，就是拼命的在要这个要那个，像要学生会主席一样的呀。
嗯嗯。
等到我们毕业的时候，要死的时候，一看你有什么学生会主席了？你人家你学生会主席，人家老师就给你多点分数啊？
那就不可能的。
哎呀，没用的，丢脸的，真的不要去争啊！有什么好争的？你说我说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嗯，师傅，刚才你讲的这个泰国的白龙王，他是什么情况？是我们也不是很了解，就看到电视上有报道的，很多人去，
哎、
就是很多明星去找他。
其实就是不同，就是不同的不同的那个通灵人呀、啊。
嗯。
通灵人也分上中下三等的呀。所以有时候你们都不懂的，通灵最差的通灵人们就是鬼通呀，这种通灵人啊，有的么是仙通啊，有的么是神通呀，啊，所以他通灵人他分上中下的呀，像白龙王这种么是中上，或者就是属于比较有神通的，啊，那么他就是能够跟那些明星说得准，那么明星大家都是相互介绍。跑得去的、啊、你能解决生命生死问题不啦？学佛嘛，解决生死问题啊，不一样了，
是的，
不一样，
对对对对，
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师傅，您再说说，就是吃素是回天的一个考评点，还有哪些是必须做到的考评点呢？师傅，
嗯，诸恶不作，众善奉行啊、必须要做啊。所以现在你诸恶不作并不能上天，你要众善奉行，诸恶不作你才能上天。难呐，很难呐。
师傅，这种诸恶不作就是叫我们守戒，众善奉行就是让我们广积功德，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啊、这个回答还是比较圆满的
啊。明白了。嗯嗯，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李时珍菩萨他不是最后说了一句话吗？让观世音菩萨的佛光可以照耀在你们的身上，去影响更多的学佛人。请问师傅，我们如何做到这句话呢？师傅，
己不正焉能正人呢、啊？你自己不正，你怎么能见就能你能正人呢、啊？你天天自己要正啊！你不但人身体要正啊，你连念头都要正啊，啊，对不对啊？你今天做的不好啊，你的今天的心啊不正，你控制不住自己的心，你就是念头不正啊。所以你看这个念怎么写的，上面一个经，下面一个心，就是你今天你的心要好好的正，你就有念头了。你如果今天你空今天的念头，就是今天的心，就是你的念头，现在明白了不啦？
哦，明白了。
中国的文字很有讲究的。
是的，是的。
你们有的学呢。
嗯，对，是的，是的。那师傅，我有一个地方我想问您，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是这个，嗯，我现在知道了，他说是。就是讲我们吃活或者吃活海鲜和吃荤可能是导致我们长痘的，就是脸上长痘的原因之一吧。有些师兄在吃素一年之后长痘的情况明显好转，如果又复发是什么原因呢？如何念经化解呢？
又复发 身体上过去的那些吃荤的毒气再上再次上升，明白了吗？
哦、
啊、
明白了明白了。
举个简单例子，你发个愿我不想邪淫了，
嗯嗯，
你不想邪淫的时候你的身体上没有什么反应的，对不对啊？
嗯嗯，
你过一段时间你吃了好了，对不对啊？你身体上会有反应的，你又想去做这种邪淫的事情了，那你怎么样来克制啊？就这个道理，它是一阵一阵的、
哦、
就像很多人发愿最近放的蛮好，过一段时间又变了，明白了吗？
那如何化解呢？师傅有什么好方法？
二十四小时看管住一个坏人，不要把他放出来，把他关在监狱里，把贪嗔痴关在监狱里，你在门口守着不让他出来，守住自己的意念，不要让他贪嗔痴，不许有任何的邪念，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跟那个李时珍菩萨还说了一句话，你说尤其是大家学佛之后，佛光天天普照，正信正念天天存在心中，这样保存一颗纯净的身体，不久的将来会冲效冲上凌霄。师傅，这个冲上凌霄，我们记得有个凌霄宝殿，这个怎么去理解这个冲上凌霄呢？师傅，
冲上凌霄嘛，就直升上天呀。嗯，它是个比喻呀、
哦，
不是凌霄宝殿，凌霄宝殿嘛是那个叫
玉皇大帝
待的地方呀，叫凌霄宝殿。
他、
说冲向凌霄，他、是比喻，一直从人间一直可以冲到天上。
嗯哦，明白，是不是这种正气、这种纯净的气场上升到天上，而不是这种杀业、这种邪淫之气冲到天上？是这样，
冲不上去的，邪淫杀气冲不上去的，明白吗？
冲不上去
啊！
哦，
你看好了，乌云上不了高的地方，但是天上，你看我们坐飞机1万公尺以上，全部都是白云，你看见过乌云不啦？乌云全是在下面的。
嗯，是的，是的，
哎、好了，
是的，
现在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哎，师傅，谢谢您的慈悲开示。